保罗后来开始他第三次的宣教之旅，首先到小亚细亚，在以弗所有三年的侍奉，叫福音可以传遍亚细亚所有的居民。保罗仍然在以弗所的时候开始接到弟兄姐妹从哥林多教会来的报告，谈论到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不和和纷争，甚至分裂，有些甚至是不道德的事，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已经讲过了。保罗也受到不同的提问有些反而质疑他的使徒的权柄，所以促使他写了一封书信给哥林多人，这是哥林多后书。在他第一封书信中，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他打算派遣提摩太到他们那里去。保罗认为当时他必须即刻到访哥林多，因为他也不知道当时他们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何接待这个提摩太。有人就称叫他为叫保罗的痛苦的造访，是基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形容的。保罗在提到有一封信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但是似乎已经遗失了，所以在他第二封书信中，保罗表达对哥林多教会非常的关切，由于他必须严惩这些圣徒，保罗怕他们会拒绝他和他的责备，所以他就派遣提多去查查哥林多圣徒的情况，而自己就绕道从陆路而行。保罗在特洛亚找不到提多，就感觉到非常的困扰，而且他缩减原本可以更有果效的事工。后来提多终于在马其顿某个地方跟保罗重聚，而且带着一个很鼓舞人心的报告，他告诉保罗有关哥林多人他们愿意认罪悔改和他们对保罗的爱。之后保罗在马其顿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去表达他的大喜了，并且鼓励他们继续在信心上努力，同时也在他们曾经答应的捐款上做出一些指引。所以这书信是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哥林多后书。之后保罗再次造访哥林多，接受他们的捐赠，并将金钱送到哥林多城的圣徒。哥林多后书，保罗首先对哥林多人所说的就是谈论这个苦难的事，他目的是要纠正他们对痛苦的想法。保罗自己对苦难并不陌生，因为使徒保罗他是一位多受苦难的人，他的好助手提多相约跟他在特罗亚会面，要向他汇报哥林多发展的情况，是他焦急等待的。但是当时提多并没有出现，这就更加重使徒保罗的担心、失望、挂虑，而且他自己身体有一些疾病，同时打击着保罗，后来成为他在传播和保存真福音这光荣而又沉重的挣扎中，可能是最黑暗的一刻。所以保罗所面对的苦难，除了面对哥林多信徒像他好像起革命一样，而加拉太信徒也倾向于别的福音，他惊险地逃出以弗所的愤怒群众与他长期搏斗的野兽，侥幸才离开这个动荡的城市和会众。所以这不停的紧张忧虑的压迫，使到保罗的力量消灭，使他正被致命的疾病所缠绕。所以保罗自己曾经说，他说我们从前在希罗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也断定是必死的。所以在第四章里面，他说到他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外体毁坏。这些话就是表露了保罗他的经历的苦难和身体的劳累。保罗在承受不同形式的不幸，很多在哥林多后书和保罗提到的苦难都没有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保罗所受的苦难只是冰山的一角。 保罗忍受着饥渴、酷热、寒冷，身体上的疾病袭击，生命长寿威胁，被出卖、被诬告、被抹黑，他的聪明智慧跟他讲道的技巧也被而他使徒的权柄时常被挑战而被人嘲笑，他被指为是个举棋不定的人，不能持守他的承诺，他被他信徒说他是虚有其表，从书信里说他是个强人，但是真人却只是个弱者。如果人的迫害还不够的话，保罗也受到撒旦的迫害。我们知道这魔鬼的苦待不是轻省的，是要摧毁他的灵性和身体。没有一卷书比哥林多后书更清楚地描绘出这伟大使徒保罗所受的苦难。当保罗谈到苦难的时候，他实在是从他自己本身的经验经历去说的，所以整卷哥林多后书就给我们很多有关于保罗所经历的苦难。虽然在这个经历很大苦难当中，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仍然有盼望，他没有埋怨神或者自暴自弃，他仍然在苦难中仍然赞美神。所以在第一跟第二节，保罗向他的读者问安，提醒他们他的使徒权柄是按照神的旨意，他为自己以及跟他同在一起的一起同工的提摩太向他们问安。所以开始他就告诉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说第三节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一节，就是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三到第十一节里面这种敬拜赞美神的表达，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中，他是在苦难当中。在苦难当中，保罗的赞美流露出他对神更大的爱，这爱是被他的苦难加强的。保罗怎样在苦难中称谢神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信徒受苦是神吸引我们亲近和认识他的途径。保罗将诉讼归当啊称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他救赎，因为他也是个慈悲的父神，而且也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发慈悲，这里讲发慈悲的父，在原文中这个慈悲是怜悯的意思，怜悯的原文意思是指感同身受，并且立刻伸出援手帮助有需要的人。赐各样安慰的神中的安慰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指鼓励和安慰，也就是安慰这词的字根的意思是勇气，或者给人勇气去完成任务。所以在苦难当中，神是给我们勇气去完成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任务。从保罗为主受苦的经历里面，他认识到他所信靠的这位慈悲的父神看见属他的人在苦境当中，他绝不会袖手旁观或者见死不救。在旧约时代，神看见虐待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也听见以色列民向神呼哀求的声音，所以神就下来拯救他们。他差遣摩西作为拯救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前往神允许他们的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当摩西遭遇困难的时候，神也赐予他足够的勇气，镇定地面对种种的难题。神允许跟摩西同在，帮助他克服种种的困难。保罗不单经历到神的怜悯和同在， 帮助他，神帮助他度过重重的困难，他也经历到这位神是赐各种安慰的神。当他在严厉的考验时，他经历到神在旁边的鼓励与安慰，并施予援手。神的安慰是真实的，凡属他的人都可以经历到，你我都可以经历到。所以在患难当中，保罗认识到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在患难中也能够将一切颂赞、荣耀、全能和尊贵都归给神。他也鼓励所有的信徒在患难当中也同样的去效法保罗的榜样，去颂赞神。彼得也劝勉信徒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四节。所以信徒们如果是为了主的缘故而遭受到苦难和逼迫，就是为义受苦，这种苦难可以说是神圣的，因为他最终是出于神的手。受苦的原因很多，大部分都不是崇高的，可能是自己犯了错得罪神而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是得神喜悦的苦难是出于要在不义的世界中，我们要过一个正直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我们必然会受到逼迫。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很不了解我们，我们必定会受到很多逼迫。为了神他自己的荣耀和我们的好处，神可能用上各种的苦难，但是为义受苦是基督徒被赞赏的苦难。我们受苦是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即使在旧约里面所熟悉的约瑟，在他嫉妒的兄弟中也无辜的受苦，但是这也是神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为着要让约瑟和他家将来的好处啊，他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饥荒的苦难的苦楚。我们的苦难可以成为别人和别人的祝福，因为我们的苦难是从神来的。第二点，受苦是神装备我们服侍别人的途径。让我们一起念，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遭患难的人。对，这一节是非常好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住啊。所以哥林多刚才所念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上半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这一节的患难英文是 tribulation， 是指苦难忧患，患难的原文也是指一种压力，就是一个沉重的物件压在身上，使人力不能胜，无能为力。但这一次没有加上冠词，表示我们实际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神就鼓励我们，神就安慰我们，给予我们及时的帮助。所以在一切患难，就是指每一件患难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灰心，不要难过，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必定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难题，他也是我们的安慰。唯有经历过患难而得到神安慰的人，才能够推己及人，叫他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因为没有基督的苦难，我们就无法经历神，因为耶稣基督也是那位在患难中安慰我们的神。当我们遭遇患难时，我们在当时可能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经历这样的痛苦，因为经过反省之后，我们并没有因为得罪神或者是得罪弟兄姐妹的缘故而受到也要承受这种的惩罚。但如果我们明白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一个能用神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受 各样患难的人，就是那些愿意经历患难而得到神安慰的基督徒。下面所讲的是一件真实的事件，就是发生在八月份，2017年8月18日，有位40多岁的女士，她名字叫 Tricia Belstra， 她好像往年一样，乘坐飞机从科罗拉多和印第安纳州的1067号班机，她每年都要乘坐这个航班去探望她自己的儿子，因为她儿子住在印第安纳。但是这次却有点不同，她刚坐下之后，她看起来就非常的难受，非常憔悴，双眉紧锁，脸色很差，她双腿勉强夹着一个呕吐袋，落寞地坐在两个陌生人中间，他眼睛都哭红了，在窗外余晖的映照下显得特别的孤单可怜。这时候一位称空乘小哥看出了他的不适，就即刻走向前去问他：女士，你还好吗？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那女士推下，他就摆摆手说：能给我一杯水吗？那空少就转身就去拿水。这时候在他身旁的陌生女乘客就叫了一杯无糖的，倒了一杯无糖的可乐递给崔夏。然而崔夏颤抖的双手连杯子都拿不稳。那陌生女乘客把杯子送到崔夏嘴边，这时候空乘小哥也再次走过来说：你确定不需要帮助吗？那陌生人的温暖和空乘小哥的关怀，就让 Tricia 强忍的情绪也绷不住，眼泪就哗地流了下来。然后他就说：我这次是要去埋葬我的儿子。因为 Tricia 的丈夫死得很早，20多年来他就一直跟儿子相依为命，他把所有的爱最好的关怀都倾注在他这个儿子的身上，从一点点教他开口说第一个单词到多少个无眠的夜晚，他都精心打算，精打细算计划着儿子的每天的吃饭穿衣。他自己穿的朴素没关系，但孩子自尊心攀比心强，穿着要得宜得体宜人。他儿子也长得英俊帅气，穿着又潮流的儿子，他儿子名叫 Pile， 在学校里有不少的小迷妹都围着他团团转。崔想不仅注重儿子的仪表，还经常带他的儿子出门去旅行，一有空就带儿子去观赏各种的风景名胜，让他儿子能够开开眼界，能够增广见闻。他鼓励他儿子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的运动锻炼身体。他儿子 Kyle 也特别的争气，在学校里他是品学兼优，他也是长得一表人才。今年八月他还拿到华盛顿大学的硕士学位，而即刻就受聘于华盛顿红人管理层。虽然从小这儿子失去父亲的保护，但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让 Kyle 自己也感受到，我是被爱包围的孩子。然而一切的美好在8月13日戛然而止。那天 他有的女朋友跟女朋友吵架，他女朋友就坚决的要跟卡尔分手，卡尔就不断的打电话去哀求，希望能够挽回这段感情，但是无奈他苦苦相劝都不能够挽回。卡尔本身具有些焦虑和忧郁，他顿时内心的世界因为女朋友要求跟他分手他就崩溃了，他即刻陷入一个不良情绪里面，他无法自拔。或是因为从小卡尔就被他就失去父亲，所以造成他感情非常敏感很脆弱，然后他一时没有办法承受再次的被抛弃的打击，像他女友的坚决离去更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在8月13日他在女友房间自尽。也许那一刻他太过痛苦，以至于没想到他还有含辛茹苦25年把自己养大的母亲。卡尔的死如同一记晴天霹雳，狠狠地劈在母亲的心里，失去丈夫，如今又失去儿子，天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可他还是要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实，所以崔想唯有强打精神坐上航班去迎接那头儿子冰冷的身体。葬礼安排在第二天，过了明天崔想就再也不能期盼他儿子放假的时候能够回到了他身边来看他，他也不能再期盼儿子会借机辗转劳累悲伤过度，回想起和儿子的快乐时光，快乐和折磨就是反复的交织。一个人坐在飞机上的他身体再也撑不住了，撑不下去了，而细心的空乘小哥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听完他的故事之后，这位空乘小哥更是感到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抱歉，不断的安抚他的情绪，直到几天没有合眼的崔想沉沉的睡去。飞机到达后，坐在旁边的陌生女子轻轻的把崔想拍醒，还帮他拿行李，拿下了行李。当崔想走到舱门，看见空乘小哥正等在那里，眼神温柔而坚定，他递给崔想一张餐巾纸，崔想走下飞机，打开那个纸条，一瞬间泪流满面。那张不起眼的餐巾纸上，小哥一笔一画认真写道：2004年，我的哥哥也离我而去，直到现在我都很伤心。我不假装自己能够明白你作为母亲的感受，但是我看过我妈妈当时悲伤的样子，这种悲痛永远不会完结。我妈妈也想去减少悲痛，她现在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请不要花时间这样做，相反你应该去做些开心的事，可以试着去探望那许久没有联络的亲友，或者去旅行散散心，或许这是你应该为自己为儿子做的事。请不要一直给自己压力，要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关心你，就说你现在感受不到，比如我不会忘记你，我会想知道你过得怎样，或者你最近怎样，你一定会变成一个坚强的人，我永远支持你。让崔想看到这温暖如心的话语来自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崔想就止不住眼泪，只不过这一次除了悲伤更多是感动。第二天他平静地参加了儿子的葬礼，没有想象中的失声崩溃，他 他内心坚定，比任何时候都坚强。他把纸条，后来把纸条拿给牧师看，牧师就对崔夏说，他是上帝差派来的天使，谢谢你，空城人，谢谢你为了一个陌生人写下温暖动人的话语。从儿子葬礼回来之后，崔夏迫不及待想要当面向那位空城小哥致谢，但却发现自己都不知道他名字，所以他就把这个故事放上网，感谢这位不知名的空城小哥。这空城小哥因为他自己本身的经历，他也失去他的2014年失去他的哥哥，所以他能够了解到失去亲人的悲伤，所以他能够安慰崔夏失去儿子的母亲。这就是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第三点，信徒经历患难就产生美好的品格。患难是对我们有益，神有时用生活的压力使我们活出像基督完美的品格来。有一首诗歌我们等一下也会唱的回应诗歌的歌词也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炼拿大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有时候神也借着各样的患难来提炼我们的品格，能够更像耶稣基督。合神心意的门徒是被塑造出来的，并不是生出来的。成为门徒是我们一生的呼召，不是一刻的努力，不只是上一些课程而已。每个门徒都是这位永恒的陶匠，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做陶塑的工程。门徒的样式也是在我们一生的，主要我们一生的破碎和再造的过程中塑造出来的。所以这过程包括以下的步骤。首先我们必须要被破碎，一个旧的器皿首先要完全的被破碎，陶匠才能够将它放进熔炉里熬炼，准备制作新的器皿。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也一样，我们要将自己的老我完全的钉十字架，把自己毫无保留的放在塑造生命的主手里，任由主雕刻，才能有机会被神塑造成贵重的器皿。除了被破碎以外，我们也要被融化，融这个火这边的融啊。被破碎的器皿，陶匠便会将它放进高热的熔炉里，将一切杂质和不合用的成分提炼出去。箴言书说过，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在塑造的过程中，这段经历是最健康的过程，但是经过火一般的试炼所塑造出来的器皿必定是更加的珍贵，更有价值。因为我们有很多杂质，比如说我们的老我里面，我们很多骄傲、自大、自私、贪婪等等，都必须要被除去，熔炉里面除掉。门徒经过熔炉融化之后，却时时刻刻依靠圣灵来分辨肉体的恶行，致使肉体的恶性。第三个步骤，除了破碎融化之后，就叫陶造。在熔炉里经过烈火熬炼融化的液体，陶匠便将它倒进一个模型里面，陶出他所希望的器皿。同样的，我们经过试炼之后，我们基督徒的品格就得到塑造，成为主喜悦的门徒。圣灵会按照他的心意赋予 他赋予我们属灵的恩赐，神也要将我们放在神国事工的适当岗位上去侍奉主。最后我们就会被主使用，在陶匠的手中被塑造出来的新器皿都有他的新功用，陶匠精心的塑造它，就是要使用它。为神让我们经历的苦难是要塑造我们，神知道我们是可塑造之材，如果我们不是可塑造之材，神不会浪费他时间来去塑造我们。所以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是被神看得起的。门徒经过陶造之后，神就会用他，我们要被神使用，一定要被神塑造。跟从基督的人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基督徒认罪悔改信主受洗之后，人就开始走天路。凡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按照圣经的吩咐逐步实现主的心意时，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是非常难走的，虽难走，但当我们用信心走每一步的时候，就发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能力在我们这般软弱人的身上就显得完全。有时候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按自己的心意走天路，结果是弄得自己焦头烂额。当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发现这条路不是个宽广的路，是条窄路。这窄路的确是难行，我们要活出成圣的生命也不容易。当我们相信神一路的引导，我们要靠信心走天路，就会越走越轻松。因为我们不是靠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神托住我们，我们依靠圣灵帮助。在这漫长的天路历程里面，神与我们同在，他托住我们，使我们能够快快乐乐的走天路。我们要站稳信仰的立场，我们要坚守基督的信仰，特别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抵挡神的时代，我们要坚守圣经的立场，不可妥协。罪就是罪，在世上我们会因为基督的名可能就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逼迫，虽然我们遭遇困难重重，但神的恩典够我用，神的能力使我们在凡事上得胜。使徒保罗也经历很多的苦难，他被人鞭打坐牢很多次，也差点船就是翻船，也差点死在海上，但是他并没有失望，神给他力量使他凡事得胜。坚持信仰的立场不容易，但是我们要靠着主凡事都有突破。这为什么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受苦的经验叫信徒更亲密，我们知道当我们跟其他信徒一同度过逆境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契合。保罗指出，我们不是独个受苦的，我们跟弟兄姐妹都一同分享基督的苦难，一起经历我们天父的安慰和怜悯。因为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有更亲近的团契，我们都是同属一个肢体。这团契这名字希腊文是 koinonia，就是共享的意思。保罗的受苦和从神得到的安慰是跟其他受苦的人共享的，所以团契是双向的。当某位弟兄姐妹受苦，其他信徒会走进去去分担他的苦痛，会为他祷告，给他帮助，给他安慰。所以保罗就提到这个祷告的施工。所以在这一节我们一起念，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对，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也有同样的理念，就是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基督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当基督徒与受苦的信徒在一起，与他们一同祷告神，我们就进入一种特别的团契里面。当神按照他旨意应允他们的祷告的时候，他们一起就为神应允他的祷告而赞美神。所以一个肢体受苦是会影响到全身的。按照旨意，神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神在受苦者身上所施的恩就成为众人赞美神的机会。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彼此代祷，彼此扶助，在祷告中互相纪念，我们就能够胜过苦难。神也借着我们肢体间的祷告关怀，能够更加经历神的同在。患难不再是使人失望却步，凡是使忠心爱主的人能从事侍奉神的经历中得到无穷的安慰。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接受患难，因为在那里有神的安慰的来源。神的仆人或者是所有有心立志要侍奉主的弟兄姐妹，都要亲身经历患难，才可以使我们得到安慰的拯救。祈祷可以开启神的仓库门，叫更多的人蒙恩，并且在患难的经历中不断地向神献上感恩与赞美。我们就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感谢你借着患难来塑造我们的品格，越像主耶稣。主啊，我们还有很多杂质需要被你炼净。主啊，让我们能够以欢乐的心去，不要逃避这个苦难，因为我们知道在苦难中你是我们的最大帮助，你不会坚持不救，而会经常的适当的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度过重重的困难。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们。